不罪祭，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，就要因所犯的罪，把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耶和华面前为赎钱祭，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燔祭，把这些带到祭司那里，祭司就要先把那赎罪祭献上，从鸟的颈项上揪下头来，只是不可把鸟撕断，也把些赎罪祭牲的血弹在坛的旁边，剩下的血要留在坛的脚那里，这是赎罪祭。他要照例献第二只为燔祭，至于他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，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，就是细面一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，不可加上油，也不可加上乳香，因为是赎罪祭。他要把供物带到祭司那里，祭司要取出自己的一把来作为纪念，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，这是赎罪祭。至于他在这几件事中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，剩下的面都归与祭司和素祭一样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按你所估的，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，将赎钱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钱祭，并且他因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，另外加五分之一都给祭司，祭司要用赎钱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若有人犯了罪，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他虽然不知道，还是有了罪，就要担当他的罪孽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，给祭司做赎钱祭。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，祭司要为他赎罪，他必蒙赦免。这是赎钱祭，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，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，或是抢夺人的财物，或是欺压邻舍，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，说谎起誓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，他既犯了罪，有了过犯，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，或是因欺压所夺的，或是人交付他的，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，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，就要如数归还，另外加上五分之一，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，要交还本主，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，把赎钱祭牲，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，给祭司为赎钱祭。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，他无论行了什么事，必使他有了罪， 都必蒙赦免。啊，感谢神，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。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，只有神的话语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。主啊，我们感谢神，你愿你将我们的信心能够以你的话语为根基。主啊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，也愿圣经的话语也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啊，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啊，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赎前祭，跟我们在以前所查考到的赎罪祭呢，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看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两者都是为了赎罪，但是赎罪祭前面这个罪呢，更是好像就是一般性的，啊，但是赎前祭，我们刚才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，他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，啊，比如说在启示的时候怎么样，言语上面怎么样，啊，或者是对人有亏欠、有诡诈的时候怎么样，都有一些具体的例子，所以。赎前祭呢的这个为罪所献上的这个祭，它是比较具体的。那么第一个，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到，这里列举了人的各样的过犯和罪，啊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就是关乎人的言语，关乎人的言语啊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人的声音呐，都是特别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，而且人的声音是随年纪的变化改变是非常非常小的，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还有什么是特别的呢？指纹，对，指纹是特别的。那上帝造人这样来造人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用意呢？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每个人要为自己说的话，要为自己做的事要负责任的，啊，上帝造人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受造的，人是就是负责任的受造物，这是人跟其他任何的被造物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其他的任何的被造物没有名字，他们的名字是人所赋予的，但人赋予的呢是一个种类，啊，一个种，比如说猫就是猫，狗就是狗，啊，就这样，但是没有每一只猫都有名字，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名字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所以上帝造人，人是负责任的受造物，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清楚这点，我们不要想着总让别人负我们的责任，啊，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，就是男人是这个女人的头，男人好像是一家之主哈。我们以前总是在强调，就是家里有什么问题都是男人负责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啊女人就不负责，对不对？女人也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。夏娃就是这样，夏娃犯罪呢，她就要受生产之苦，啊，非常非常痛苦的。男人犯罪呢，男人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地就要长出荆棘来。所以神。从来不是，就是神所造的人，人都是要负上责任，所以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任，为自己行的事负责任。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，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。我们做任何事情留下的是我们自己的指纹，啊，所以这里其实我们从赎前祭当中，这是我们对我们的第一个提醒，就是人要为自己的言语，为自己的所说的话，口里所说的话负责，啊，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要负责。那么这里呢，第一节就是谈到人说话，就是不可以隐瞒哈，你知道的真相你不可以隐瞒，要说出来。那么我们也都知道，主耶稣让我们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啊，再不要多说什么了，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恶者，啊。那么第二节、第三节谈到就是摸了不洁之物，这里也谈到就是你在不知道的 当中你摸了不洁之物，那你还是算作你的罪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从利未记看到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说无知不能成为人犯罪的借口啊，无知不能成为人犯罪的借口。在我们刚才读到的特别那节经文是哪一节，好像是对第十七节，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七节，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他虽然不知道还是有了罪，就要担当他的罪孽啊。所以无知，人不可以用无知作为自己犯罪的借口啊。我们在上一次查考这个利未记当中，我们思想讨论这个问题，就这个看很多人看到啊，这是不是太苛刻了，不是我们常说不知者 无罪吗？为什么圣经不是这样的呢？有没有人知道，我们有没有还有印象，我们上一次是怎样来理解这句话，为什么不是我们不说神是特别的残酷，为什么无知者无罪这句话是非常非常不公义的？我们上次提到一个什么原因呢？不知道还有没有听众的印象哈？我们上次提到的一个原因就是，我们不能忘记受害者，我们不能忘记受害者，我们不能忘记就是被这个罪所伤害的那一位。如果以无知作为借口就可以任意犯罪的话，那受害的那一方怎么办呢？谁来保护他们呢？谁来为他们伸张正义呢？所以这是非常不公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允许人喝酒，喝完酒之后就开车呢？因为你喝酒之后你的知觉会迟钝，你可能会在无知的情况下会犯罪，会杀人，会撞到别人，所以我们要制止这种行为。我不可以说我没有知觉我就可以随便去伤害人，不可以这样的，那对受害者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无知不可以成为人犯罪的借口。当然了我们的人犯罪人的本性总是狡猾，他会找各种借口，有些人明知这是罪但是还是装作无知这是更多的一种情形哈。这里特别谈到就是摸到不洁之物虽然你不知道这也是罪，然后呢在第四节这边特别谈到就是起誓，冒失起誓，这是严重的罪也就是说你说的话跟你最终的行为不能一致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罪。我们在新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更是告诉我们，人不可以起誓不可以指着天起誓，不可以指着地起誓，人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不要多说什么了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。所以上帝对人言语的这个追责呀是非常非常重的，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在雅各书，人如果能够管住自己的舌头，这个人可以算作完全人。但是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看到，这个世界上能够管住舌头的人是没有的，是非常罕见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人要管住自己的舌头然后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谈到在圣物上的过犯，就是该献的没有献这就是罪。你该献给神的，你在当时你没有交给祭司，没有交到圣殿当中，交到圣所当中，这就是罪。那么要补上，不仅补上呢，还要再补上五分之一。那么就是要这一切都要祭司来定，你应该献什么样的羊都要祭司来定，不是你自己说我随便拿点东西过来补，不是这样的，要祭司定。祭司看可以他可以，祭司说不行就不行然后在十七节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，就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仍然是罪这里也谈到献赎钱祭的祭物，普遍来说呢是绵羊，是无瑕疵的绵羊。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献上一只绵羊的话呢，你斑鸠也可以，雏鸽也可以，或者你再穷困 你连班歌和雏歌都没有办法献上，那献就是就是一点细面也可以，都可以。但是献细面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了，这个面里面是不能加这个乳香和油的，所以这跟素祭就不一样啊，跟素祭就不一样。素祭献上的细面加乳香和油，这就有香气出来，有馨香之气出来。但是赎前祭的这个细面是不能加这些东西，因为它代表什么？它代表罪哈，就不能加这些东西。那么我们特别知道，赎前祭呢又被称为赔偿祭，这是跟赎罪祭最大的不同。我们什么时候献赎前祭呢？就是你得罪人的地方，你亏欠人的地方，你先赔偿了，你才有资格来献赎前祭啊，先认罪先赔偿了，然后才能来献祭。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，就是第六章第一到七节。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罪，很多人认罪啊，就是很容易啊，我天天认罪，但是呢很少为具体的罪，我到底哪里犯的罪，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了神，什么地方得罪了人啊？还有一个就是我得罪人的地方我有没有赔偿，我亏欠人的地方我有没有赔偿啊？或者是说除了退还之外我还要加上啊作为赔偿，有没有这样？那么这就是赎前祭，你献赎前祭之前你要亏欠人的一定要赔偿，并且要补上，还要再加上五分之一，你才有资格来献赎前祭。所以主耶稣也说，我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我们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啊！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要小心，我们在这个地上是客旅，我们是做客的啊！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做客，我们就不要亏欠这个世界啊！我们若有一文钱亏欠人，我们就断不能离开了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赎前祭又是赔偿祭。那么赎前祭提醒我们什么呢？其实我们刚才谈到了，人是责任人，我们大家特别要清楚，我们是责任人，我们要负责的，我们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要负责。我们永远不要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希望别人来替我负责啊，这是非常可怕的想法。上帝所造的人不是这样的，上帝所造的人让每一个人，上帝给他独特的声音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声音跟你一样，每个人有一个独特的指纹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指纹跟你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要让你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啊！我们不要想着哈，总是我做了是什么事情让别人来替我负责啊，或者是我总是想依赖在谁身上，或者依赖靠说什么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啊，就是他来负责或者他来担当啊，这种想法是不喜悦的。所以圣经两方面的教导都有，就是每个人的担子我们要自己担，不要逃避。但是呢圣经又有强调，就是别人的重担呢我们也要分担。但这个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，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我们不要有这种就是依赖人的想法，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，因为上帝要向我来追讨，我要向上帝交账，没有人可以替我向上帝交账啊！这就是那个十童女的比喻所告诉我们的，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，五个愚拙的童女，那个愚拙的童女没有准备灯油，结果她要找聪明的童女借啊，把你有那么多油，你给我分一点呗，你借我一点呗。结果聪明的童女有没有借给这个愚拙的童女呢？没有啊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比喻觉得，哎呀，不是说基督徒要彼此相爱吗？为什么这个聪明的童女这么自私，不借灯油呢？因为这个灯油是不可能算作愚拙的童女的灯油，你要自己去买油，你要自己去预备油，因为你要向神来交账啊！你哪怕把别人的油倒在自己的这个灯里去交账，这也仍然是算别人的油。所以这就是天主教里面一个严重的错误啊！天主教什么严重的错误呢？天主教就是总是用圣徒的功劳来弥补 我的罪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啊，比如说天主要封圣嘛，封很多的圣徒，就说啊，我只要向他祷告，或者是我只要向教会交钱什么什么，或者我每天要念这个啊弗朗西斯的祷告词，结果我就可以借他的功德来补我的罪。其实这是完全不是圣经的教导，这种思想在很多迷信的信仰里面，异教的信仰里面是非常普遍的。就是什么所谓的借别人的功德来掩我，来盖我的罪，还是来抵挡我的罪，不是这样。每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向上帝交账，上帝呼召人也是各个按其名呼召人的啊。所以这就是赎前祭提醒我们第一个地方，我们是责任人，我们为自己说的话，我们为自己所行的所做的行为要负责的，要负责。嗯，我们对神的亏欠得罪，我们要献赎罪祭，献赎罪祭。我们对人的亏欠和得罪，我们要认罪悔改，我们要赔偿，我们要补偿啊，这就是负责任。赎前祭也告诉我们呢，这里也说到什么呢？就是人若知道自己犯的罪呢，就要认，不要不认，立刻就要认，不要不认。所以，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英国人哈，一个诗人也是文学家，说过一句话，他说只有软弱的人才认罪啊。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句话。他认为那些啊说啊我错了啊我有罪，他认为说这样的话的人只有软弱的人才这样。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骄傲的一句话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敬畏神，我们信靠神的人来说，我们应该勇敢的认罪。认罪不是什么软弱的表现，认罪是敬畏神、顺服神的表现，认罪是神所喜悦的表现啊。其实你今天会看到有很多人哈，他做的无论做什么错事，他从来不说啊是我的错I'm sorry， 从来不说这个话。其实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。我们基督徒不要这样，勇于认罪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虽然在人看来，别人可能会藐视，可能会瞧不起啊，说这样的人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去认罪，但是我们不要在乎人的声音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认罪不是口头上的，认罪要有真正认罪悔改的行为。那么圣经讲的非常的具体，就是你亏欠得罪人，你就要赔啊，就要补啊，啊，你不是就是 say I'm sorry 啊，然后就完事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你给人家造成的损失你要补上去啊，这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方面不愿意认罪，一方面呢也愿意把认罪停留在一个啊非常浅层次的一个表面，就是哎呀我只要 say I'm sorry， 只要就是啊 give me hug 就一下就完了。但是我们给别人造成的亏欠和伤害，我们要补上，要赔偿，这才是真正认罪悔改的态度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五章圣经是这样说哈，啊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讲义包括 PPT 全部会放到我们教会网站上，所以这里面我念到的一些经文呢，我们又放到 PPT 当中啊。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我们的教会网站上去看，那个上面就是最后这些经文什么都会在上面啊，包括啊很多这个讲义都会在上面。在马太福音五章23-26节，圣经是这样说，马太福音五章23节，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礼物留在坛前，先去同弟兄和好，然后来献礼物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稀，恐怕他把你交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给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我实在告诉你，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，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。所以我们基督我们特别要小心，不要亏欠人，不要亏欠人。这在耶稣的话语当中，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，小到一文钱都要还清，得罪人的地方要向人认罪啊，请求他的饶恕和赦免，并且我要补偿，要赔偿。 在书前记呢，我们刚才谈到这里面谈到很多具体的罪，那么第一个就是言语，就是启示，就是言语，就是你要说出来，你不要隐瞒。但这其实是两个方面，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只说出部分的真相，我们隐藏一部分的真相，这就是，这也是撒谎，这也是谎言。那么圣经中有没有这样撒谎的呢？就说部分的真相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啊，就亚伯拉罕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妹，但事实上这也是部分的真相，同父异母，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说出全部的真相，因为撒拉还是他的妻子，他就不说了。因为他如果说撒拉是他的妻子，他就怕别人会害他，因为撒拉很俊美嘛。所以，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犯同样的罪，就是说出部分的真相。其实说出部分的真相就等同于隐瞒部分的真相，这是一个意思哈。这也是犯罪，这也是撒谎。但是人很容易说出部分的真相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真相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真相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怎么样逃避这样的罪呢？叫谨守自己的言语，谨守自己的舌头，因为任何话从我们嘴里说出来，就带上了我们的烙印，或者是带上了我们的声闻信息，这句话就变成我说的了。哪怕是我是从别人的听来的，但只要从我口里出去，这就变成我说，我要对这个话要负责了。所以圣经对于人的教导就是言语一定要谨慎啊，不要往来传舌。往来传舌的话，你只知道部分的真相，你无法对这个话负责任的。但是你如果传的话，你这句话上面就有你的烙印，就有你的声闻信息在上面。就好像人家大家看看很多警匪片，是不是警察偷偷的装一个录音机把匪徒的话录下来，结果每一个人的声闻信息是独特的，这个话是你说的，那就算是你说的。你不要说啊，我听别人说的，我只是转述。你转述那也是你说的啊，所以不要隐瞒真相。那我们怎么样逃避？因为人很容易隐瞒真相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全部的真相，那怎么办呢？谨慎，谨慎。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是主观上就是隐瞒真相啊，比如说传谣啊，造谣啊，很多很多，就是你完全不是事实的东西就到处传来传去的。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了啊。然后不是很多现在有这样的，就是媒体嘛，网络媒体嘛，你放的媒体上的照片跟真人的照片可能差距非常非常的大啊，结果人看到啊，媒体上的照片这么漂亮啊，然后就跑很远跑很远去见一面，结果一见哇，发现就很失望哈。这种事情非常多，就是隐瞒部分的真相，这其实都是非常可怕的罪啊，这在上帝眼中这都是罪啊。然后呢，各种谣言，很多很多的谣言，你包括魔鬼撒旦的谣言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错，但是它只是隐瞒真相。魔鬼诱惑夏娃，魔鬼是怎样说的？神岂是真说，是不是？魔鬼没有完全否定上帝的话，魔鬼没有说上帝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魔鬼没有，魔鬼只是说上帝真的是这样说吗？所以包括魔鬼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魔鬼也是用圣经，头两个试探用圣经上的话来试探主耶稣基督，但是魔鬼用圣经上的话，他都有掺杂和扭曲在里面，但他不是完全的否定的。所以什么是撒谎？你看魔鬼你就知道，他是说谎者的父，他怎么撒谎的呢？他就是隐瞒部分的真相，他讲一点真的，但是有一点他不讲，然后他讲一点假的，但是又有一部分是真的，他是这样的啊，这就是谎言，这就是谣言的一个特点。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，我们要远离这样的事情，远离这样的事。每个人为自己说的话要负责的啊。就是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谣言那么多啊？因为网络媒体嘛，大家都不是实名制啊，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 啊，不要有这个侥幸心理啊，你不是实名制要追责也会追到你。当然我们基督徒不是怕地上的政权，我们是怕的是把身体和灵魂都能够灭在地狱里的，我们怕上帝啊，所以我们要谨守自己的舌头，不要成为谎言的传播者，或者是这个散布者，那当然是更可怕的事情哈。不要隐瞒真相，不要就是传递部分的真相，不传递全部的真相。但是人很容易这样，因为我不知道全部的真相，那怎么办呢？谨守，谨守。所以这就是耶稣说，你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再不要多说了，再不要多说了，就是这个意啊。然后在箴言17:27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智慧。啊，箴言17:28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算为聪明。所以这跟今天世界的这个观念完全不同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看聪明人，我们说哎呀，这个人好能说呀，啊，这个人好厉害，辩论很厉害，我们特别要培养啊，你要去会辩论，你要会讲话，你要会去表达，这是我们培养人的一个方向，我们觉得这样的人才是聪明，才是厉害。但是圣经说什么呢？圣经说那些话少的人他是聪明的，话多的人他是愚昧的啊。那么圣经也说，就是不要多人做师傅啊，就不要每个人都想去教别人，不要每个人都要去做教导者，因为教导者要受更重的审判。所以人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，只有人有逻辑的语言可以表达，这是上帝给人特别的恩赐，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使用这样的恩赐，就是我们说话在传道书5:2，圣经这样说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啊，你不要冒失发言。那么加尔文看到这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句话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要自认为不要自以为是，要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有限啊，我们不知道全部的真相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我不知道全部的真相，所以我不要冒失发言。这里为什么说神坐在天上呢？因为神从天上看，他可以看到全部的真相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看不到全部的真相，所以我们就不要冒失发言。我们只看到我们所看到的，或者我们只说我们所听到的，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谨慎自己的言语。传道书5:7，多言啊，多梦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虚幻啊。这个虚幻其实里面有虚谎的含义在里面。你只要敬畏神啊。接下来也提到就是不可接近哦，我的经文这里列上来了哈，对，这里列上来了啊。接下来就是也提到不可接触那些不洁净的，这其实表达就是没有敬畏的心。你如果有敬畏神的心，你会远离那些不洁净啊。我这是马太福音的5:33-37，我刚才给大家读了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哈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5:33-37，33节起，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背誓，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；不可指着地起誓，因为地是他的脚凳；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，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；也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。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，就是出于那恶者。 耶稣让我们不要起誓啊。然后在雅各书五章十二节，其实这是雅各重复主耶稣所说的话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起誓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，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啊。箴言十八章七节，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，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啊，就是愚昧人管不住自己的口啊。愚昧人若晓得闭口，他就可算作聪明了，但是很遗憾，就是愚昧人就管不住自己的口，结果他的口呢就成为他自己的网罗啊。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，等一下我们在讨论当中大家可以思想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是愚昧人的口就结果成了他自己的网罗啊。就是赎钱祭呢还让我们看到一点，就是必须先认罪才能献赎钱祭，必须要先认罪，你不能说我就是献祭但是我不认罪，这样的祭上帝是不接纳啊。这是利未记五章五节，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先认罪啊，先认罪再向神献祭，然后认罪悔改比献祭更重要，这是圣经一贯的原则。上帝其实不稀罕人向他献什么，上帝一点都不稀罕，上帝是希望人能够认罪悔改。上帝为什么让选民向他献祭呢，就是提醒人，人要认罪悔改啊。在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以赛亚书的第一章，大家可以回去可以自己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啊，这里有几节经文给大家读一下。以赛亚书一章十一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，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啊。在十三节，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便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，你们的月朔和节气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啊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这里说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向他献祭，神不喜悦以色列人向他守节气，为什么呢？下面是这样说你们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为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赃私，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呈到他们面前啊。在十六节，以赛亚书一章十六节，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。所以在这里，在以赛亚书一章十三节，圣经这样说，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。其实这些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你不能一边向上帝献祭啊，一边守各种宗教礼仪，但是呢你的行为却是作恶的，却是对人没有良善没有怜悯，你却是这样的行为，但是你这边又向上帝献祭，又来守各种宗教的礼仪，上帝说他最厌恶这样的事情，他不要这样的献祭，不要这样的礼仪，他最厌恶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其实这种现象在今天这个世界非常非常的普遍，非常非常的普遍啊！我曾经很多次就是我们谈到了，就是很多的时候宗教信仰成为很多所谓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但他实际上的行为确实跟圣经的教导相差非常远的啊。今天在美国80%的人都说自己是有信仰的，其中绝大部分都会说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诚实的讲哈，我不是专门针对美国这个国家，但是诚实的讲，美国的色情业是世界第一位的，这个合圣经吗？这合圣经吗？那么很多时候就是就是我们要祷告，要如何各种的宗教礼仪，但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，有很多很多不公义的事情。美国的贫富差距非常非常的可怕， 美国是0.几%的人拥有超过99%的社会财富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。你跟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发达国家比，美国的这个贫富差距是非常，所以一算美国人均那都是很高，世界属于前三名人均，但是美国人的这种各种社会保障啊，各种什么，就是其实会落得很后面，就是跟所谓的其他的那些发达国家。所以就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反省，你不能一方面啊，我们守各种宗教礼仪，我们各种祷告啊，各种现象啊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守严肃会，守各种节气，但是呢他们却不公义，对人没有怜悯，没有公义，去欺压那些弱势啊。刚才谈到就是你亏欠人呐、啊，你一定要还。这里谈到你为什么会就是仗势欺人，这在上帝眼中看这是极大的罪啊。这我们刚才看到的利未记6:1-6，你仗着自己是强势的，你欺压别人很弱势，别人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去跟你这竞争，你这样的话，这是非常可怕的罪啊。我们警醒一下，我们有没有这种行为呢？我们有没有这种行为呢？我们就说啊，就是他是一个弱势，他没有能力反抗，他没有任何能力反抗，所以我就可以任意对待他，这是非常可怕的罪啊。当然了，我们在这片土地上，我们是为这片土地而忧虑，我们巴不得这片土地能够认罪悔改，能够重新能够蒙神的喜悦，因为这片土地迄今为止仍然被神祝福，就像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他要为巴比伦祷告一样。所以我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在中国家庭教会服侍的时候，我也是为中国大陆忧虑，我天天为中国大陆忧虑，我讲很多很多啊，就是可能很多很多中国人不愿意听的话，或者是政府不愿意听的话啊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为这个世界所忧虑，不是针对哪一个政权，不是针对哪一个政党，不是针对哪一个国家，都要认罪悔改，千万不要落到就是以赛亚书1说的那个样子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一方面守各种的节气月朔啊，来到神的面前献祭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做许多不公义的事情，仗势欺人啊，对人没有怜悯，然后与盗贼为伴，喜爱贿赂，各种各种事情，这是神非常非常厌恶的啊。所以认罪悔改比献祭更重要。那么不同的祭物，我们刚才看到有绵羊，然后呢有斑鸠，有雏鸽，到甚至你如果很穷很穷，你斑鸠雏鸽你都拿不出来，一对都拿不出来的话，你献上一点细面也可以啊。这是每个人都拿出来，因为每个人你要吃饭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活着，你肯定就能够拿出一点细面出来。所以这个首先体现了神对穷乏人的怜悯啊。神不是只接受，不是有钱人才能上天堂，绝对不是这样的啊，有钱人上天堂可能更难一点。耶稣说这个富人要进神的国就像骆驼钻针眼啊。一个方面体现神对穷乏人的怜悯，另外一方面这其实表达什么呢？罪得赦免本质上完全是出于神的怜悯，跟人做什么人献什么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不要说啊，我给神献了一头牛，献了一只羊，那上帝肯定要赦免我啊。他只献了一把面，那他献的太不值钱了，上帝不赦免他。不要有这个错觉，人罪得赦免完全出于神的怜悯，跟人做什么跟人献什么没有丝毫的关系，没有丝毫的关系啊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特别要警醒的。然后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呢，就是以细面做赎钱祭的时候，里面是不可以加乳香和油的啊。我们刚才谈到了为什么，因为这不是素祭哈。这里呢就是有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就是在这里呢就说他必蒙赦免啊，这句话在5的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4次，这是给人极大的安慰，就是他必蒙赦免，必蒙赦免，必蒙赦免。然后特别是5说什么呢？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只要认罪，只要悔改，悔改是有具体的行为啊，除了补偿有献祭啊，这都是具体的行为，然后他就必得赦免。上帝重复说4次必得赦免，这是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啊。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经文哈， 约翰一书的一章八到十节，我们看到可以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一章八到十节八节起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说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书前记呢，就是让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就要认罪，然后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认罪悔改，去尽自己当尽的责任，那么神必定赦免我们，神是信实的。然后书前记就是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的言语，为我们的行为是要负责任的。我们说话，这里其实从第一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反复谈到人的舌头，人说话，这是在神看来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啊，就是要谨守自己的舌头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，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我们不要起誓啊？其实我们刚才从利未记五章我们看到啊很多，每事项很多，然后我们可以也可以来讨论一下，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我们不要起誓啊？我们可以列出一些理由，当然是从圣经中的一些经文中所得到的亮光或者启发。那么第二个就是列举圣经中冒失启示或者说冒失发言的例子，给我们有怎样的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。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，就是很冒失的说话，很冒失的去做出一些应许，很冒失的，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，我们可以分享列举一些第三个就是我们结合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说话很冒失，然后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当中后来学到一下什么样的功课好，我们今天人不是很多，我觉得就不分组吧，我们大家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椅子稍微围成一个大